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创世纪》28:10-22。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已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阿们。首先我今天由于我的眼部受到了一些压制，稍微有点不适，请大家谅解。有一个男人默然地走着，在炙热的太阳光下，呼吸令人感到窒息，也毫不在意，仍然向某处不停地走去。那个男人好像被人追赶着，偶尔带着不安的表情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有时想起留在家乡的母亲时，难以抑制不知不觉流下的眼泪。那眼泪被吹来的风飞散，也飘向故乡所在的别示巴而消失了。比什么都悲伤的是，没有人知道自己目前流下的眼泪包含的意义。为了极力掩饰目前自己所感受到的恐怖和畏惧，紧紧抓住的像草芥一样的小希望，是支撑他的唯一的力量。他是在创世纪里登场最多的人物，在总共50章的创世纪里面，他的样貌从25:26开始，直到49:33，以雅各嘱咐种植一臂，就把脚收在床上弃绝而死，归他列祖那里去了，画上了句号。然而在接下来的50章里，他的痕迹依然活跃在圣经里面。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创世纪的一半都是他的故事，这也不为过。那个男人的名字就是我们熟悉的雅各，就是雅各。这样的雅各，在他的故事在创世纪里面有两根柱子展开，一个是在伯特利的故事，另一个是在庇努伊勒的故事。圣地巡礼回来的人可能会知道，伯特利是正位于从耶路撒冷坐车向北20分钟可以到达的地方。有神之家的意思的伯特利，正如今天的经文，是雅各与自己同在的神相见的场所。然而这个伯特利也是雅各的祖父亚伯拉罕无法忘记的场所。当时人们为了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进入迦南地， 对他们来说就像路口一样的水流，就是亚伯河。亚伯拉罕沿着这条亚伯河前往迦南地，渡过约旦河，经过西边的迦南城四间，终于到达了伯特利东边的山。根据创世纪十二章八节，亚伯拉罕在这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第一次求告耶和华的名，献上了满有感激的礼拜。可是在祖父亚伯拉罕给神献上初次礼拜的地方，自己的孙子雅各不仅没有成为礼拜者，反而以逃亡者的身份来到了这里。我们在此不得不考虑继承信仰的问题。我们的信仰不是到我们这里就结束了，如同于一股与我们的子女和他们的后代连接的水流，谁都不知道那股水流停止于我们，还是能够继续悠悠流淌到我们的子孙后代。亚伯拉罕凭着信心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经过哈兰到达陌生的迦南。到了伯特利的时候，圣经里虽然没有记载，但肯定他流着激动的泪水向神献上了第一个礼拜。爷爷亚伯拉罕能想象得到吗？在这样的他感激之地，在160多年后的某一天，自己的孙子雅各为了躲避来自另一个孙子以扫要杀害他的威胁而站在那里。根据神的命令，他想要把儿子以撒当作燔祭献上时，以撒毫无反抗地顺从并且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如果这是以撒的子女，一定会像他的父亲一样成为信仰的人。这样的亚伯拉罕难道不会期待这种信仰的子女吗？但是正如我们通过创世纪了解到的时候那样，连有信仰的儿子以撒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老，灵性的眼睛变得昏暗，最终沦落为只知道自己的老人。亚伯拉罕尽管是信心的先祖，也不能够保障子孙后代的信仰。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可能曾经是热心服侍主的信仰人，但这与我们的子女的信仰建立在主里面是两码事。我们的子女还好吗？我们的子女在信心里面是否成长得很好呢？是否已经很久没见面了呢？我们自己又怎么样呢？还好吗？是否作为信仰的大人在存在，还是不知何时像灵眼昏暗的以撒一样逐渐变成只知道自己的老人呢？与我们父母的关系又如何呢？是否过得很好呢？是否因着不理解我们，在无视他们或者在回避他们呢？重要的是，我们的信心应该总是现在时，而不应该是过去时。虽然我个人的信心很重要，但我们所有人的信心同样重要。雅各故事的另一个支柱是在庇努伊勒，庇努伊勒的意思是神的面。在创世纪32章中，雅各与哥哥以扫见面之前，与神彻夜摔跤的场所就是庇努伊勒。在这里，雅各被取名为以色列，意为与神决高下的人。这个庇努伊勒位于约旦河东侧及基列地段，这里有一条总长130公里的亚伯河，在约旦河东边南北分隔流淌着。特别是庇努伊勒隔着亚伯河，对面是与雅各与神军队相邻的马哈念。信心是对视，一个是和神话语的对视，另一个是在我们过去的生活当中对于神曾经给予我们的恩典的对视。雅各在创世纪31章中 与拉班签订了和平条约就分手了。此后拉班沿着自己的路回到了家乡，雅各也沿着自己的路回到了家乡。但是两个人的道路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样的，但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创世纪32:1中，虽然在韩文圣经当中没有翻译，但韩文希伯来文原文当中写雅各走的是他的路。归根到底说，拉班走向的是自己决定的道路，那么雅各虽然看起来走了他自己的路，但实际上他所走的是神引导他的路，也就是神应许的道路和顺从的道路。这样一来，雅各眼前发生了惊人的事情，就是神的军队的出现，他们是为了迎接要走神的路而进入迦南的雅各。但之后雅各的样子又如何呢？在会见哥哥以扫的过程当中，作为亲眼目睹神军队的人，是否完全依靠神呢？并非如此。为了护卫和支持走神之路的雅各，神派出了两个阵营的军队，但他仍然在神和自己的想法之间纠结，就像我们的信仰生活一样。但圣经却明确地告诉我们，类似的与同样的是不同的。信心达到100%的时候才是信心，达到99%不是信心。但是尽管我们和雅各一样，我们仍然有一个小小的愿望，正如今天通过本文可以确认的那样，雅各在遇到与自己同在的神时，他的生活开始有了新的盼望，流淌着恢复的水流，他的灵魂得到了神的恩典，可以再次站在神的面前。我们也一样，当通过各自的生活与永生之神相见时，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子女和后代的信仰也会更新。通过这样的见面，就像今天经文的告白一样，我们脚所踏之地就是神的家，也是天上的门伯特利。让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10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在旧约中经常出现的圣经句子中，有从但直到别示巴的句子。这里出现的别示巴是指以色列领土的南方界限，别是井，示巴是誓言，是誓言的井。这是在创世纪21章中，亚伯拉罕因水井的问题与基拉尔王亚比米勒签署协定的原因。这里就是亚伯拉罕之后以撒的家族们作为生活的根据地所生活的地方。据说雅各和以扫也出生在这里。雅各离开这里别示巴，向着约880公里外的哈兰出发。接着看下面的经文11节，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雅各在家中独享母亲利百加的宠爱于一身，为了躲避哥哥以扫作为逃亡者和流亡者，怀着恐惧和颤抖的心情走在从未走过的险路上。哥哥是个在田野长大的猎人，豪言壮语的声称要杀死他的弟弟雅各，更何况知道自己逃跑的事情后，他会更加愤怒。在不知道哥哥何时会来追杀他的情况下，雅各必须尽快逃到叔叔拉班的家。但是不管雅各的意思如何，不能再去了，因为太阳落山了。我们也一样，不顾我们的想法，我们在人生当中有的时候无法向前，虽然还要再向前走，可是却停在了这里，一切都被堵住了，被阻隔了，只能坐在原地。 因为太阳落山了。但是这个时候没有别的办法，无论多么累，无论多么长吁短叹，多么痛苦，除了在原地等待黎明，没有别的办法。无能为力的雅各放低身子，拿一块石头当枕头，开始独自度过寂寞又害怕的夜晚。然而这里有个我们应该关注的词，让我重新读一下经文十一节。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包括韩文圣经在内的大部分翻译圣经都翻译成雅各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但是看到希伯来文原文，则可以有不同的解释。韩文圣经当中翻译文枕头的希伯来语 Merasut， 原文是具有头枕、头部旁边、头部部分的意思。撒母耳记上26章，在大卫与扫罗的故事当中也出现了这个词。扫罗率领3000名精锐部队追赴大卫，在达西弗旷野，在哈基拉山安营扎寨。这时大卫和亚比撒利用他们睡觉的空隙，悄悄潜入扫罗的营地。这时扫罗像国王一样受到下属们的保护，正在中央睡觉。这时大卫利用扫罗睡觉的空隙，拿走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这时翻译成头的单词是 Merashot。 另外列王记上19章中可以看到，以利亚受到亚哈王的妻子耶洗别要杀害他的威胁之后，畏惧地逃往别示巴的场景。在那里以利亚多走了一天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恳求死，祷告着，结果睡着了。这时天使出现在以利亚面前，让他喝水和吃东西。以利亚由此得到力量，走了40昼夜，到达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列王记上19章5-6节，我也来读圣经。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这时也出现了头旁的一个词，就是希伯来语 Merashot。 当然看今天的本文创世纪28章，看希伯来文的原文，提到与雅各相关的5个连续的动作是持续的用法。也就是说，雅各在太阳落山的时候，为了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作为枕头，躺在那里睡卧了。这是用几个连续的动作来表现。如果那样，也可以这样想，雅各离开别示巴，直到东北90公里处的路斯，就是今天的伯特利为止，要通过巴勒斯坦白天超乎想象的炎热，至少在外住宿了3天。雅各可能疲惫不堪，太阳落了，随便捡起石头当作枕头，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但是从雅各当时感受到的紧迫和不安、恐惧、惊惶的角度来看，与其说是雅各拿一块石头当作枕头，倒不如说是放在头旁边入睡，这个解释更恰当。因为就像我在前面说过的一样，以扫是在田野里长大的猎人，猎人是为了捕捉动物经常携带着刀具或者武器之类的工具，并且他凭着一碗红豆汤就能够出卖自己长子的名分，可见他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 而是即兴又感性的人，他肯定是行动胜于言语的人，而且肯定是有急躁的脾气，一旦确定了目标就不会放弃，会一直追击到底，当做自己的猎物，偶尔也会在父亲伊萨和家人面前炫耀自己。雅各比谁都理解这样的哥哥伊扫，所以雅各不能忽视伊扫充满愤怒说要杀死雅各的这样的一番话。因此雅各作为防御自己的工具，把石头放在了头边，要抵挡猛兽的攻击或强盗的威胁。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在最坏的情况下要防备有可能正在狙击自己的哥哥伊扫。如果伊扫真的追到了雅各，那么在创世纪中会重演该隐和亚伯之后的兄弟之间的悲剧。但是在那个夜晚找到入睡的雅各的不是令人恐惧的哥哥、强盗、猛兽，而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称之为神的恩典、神的爱、神的看顾。这是我下次讲到时要讲的内容。雅各在那天晚上梦见了神，太阳也落山了，雅各不可再避开哥哥的时候，那天晚上神告诉雅各一直陪伴在他身边，这不是他抓住的救命稻草，而是意味着作为属天的真实的救主与雅各在一起。今天是纪念主为了救我们来到这片土地上的圣诞，盼望耶稣再次降临的降临节的第一个主日，神的圣子耶稣在寂静神圣的夜晚，像今天的经文中来到雅各身旁一样来找我们了。放弃天上的荣耀，成为人类，有了肉身的耶稣来到这片土地上的理由是什么呢？不是像雅各一样独自度过恐惧夜晚的我们，通过十字架的牺牲和复活的荣耀，敞开了永恒的生命之江河吗？神为何不把革命家、伟大的哲学家、出色的政治家，而是把非常软弱的婴孩耶稣送到这片土地上，并且把人类的过去和未来都依托到他身上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为了证明永恒的生命只存在于神，而这条路除了耶稣基带谁也不允许呢？正如以赛亚书所说，神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理由是什么呢？这不都是为了让神的百姓、被拣选的人们通过永恒的生命之河喝上生命之水，通过永远的生命之路一起走那条路吗？人们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一个人先走，很多人跟着走，那便成了一条路。耶稣在我们面前通过爱和牺牲创造了永远的生命之路。然后现在让我们走那条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条路是一条窄路，是孤独的路，有时像雅各一样是不安和害怕的艰难之路，但这条路并不孤独，因为已经有无数信心的前辈走过了这条路，今后我们的子女和子孙后代也会走这条路。我在前面告诉大家，信仰是面对面的，而这面对面是指与神的话语以及过去在我们人生当中神所做出的帮助面对面，还有一点就是与我们信仰的前辈以及我们的后代要面对面。我们通常把希伯来书十一章称为信心章，希伯来书的记者列举了信心的先辈们所做的事情，向我们讲述着信心，特别是通过这些证据证明信心不是虚幻的， 而是明确的、真实的、我们看得见的。通过这样的十一章来到十二章，希伯来书的记者对我们劝说着应该学习并适用于生活当中。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我来读：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里的云不是单独的一片云，而是指覆盖着整个天空的厚厚的密云。我在今年九月在讲富贵的讲道时，祷告文的序言是这样开始的：就像无论爬多么艰难的山坡，如果在那个山坡上蓝天中飘着一片白云，就能望着那个云彩爬向山坡一样，在我们的人生路上，无论有多么艰难的山坡摆在我们面前，感谢主提醒我们，主时常为我们祈祷，有时通过看得见，有时通过看不见的神的手与我们同在。在未来的天空中，哪怕只有一片云彩，如果一个游子望着那片白云能够爬上艰难的山坡，更何况不是一片云彩，而是覆盖着整个天空的密云。很多信仰的前辈做云彩，为了支持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包围着我们。那么无论这个赛跑是多么艰难的，不是也可以完全克服吗？尤其是如果耶稣为了给我们创造这条路而来到这片土地上先走，现在也和我们一道，以神的灵在那条路上与我们同行，无论是多么难，我们不是也可以走这条信心之路吗？我是在三十岁出头的时候梦想要成为音乐剧和大型音乐会的导演，因此曾经身处其中工作过。当时2003年8月，在阐释奥林匹克主赛场有歌手赵荣碧老师35年音乐会，我作为副导演之一参与其中。这个公演可谓是名不虚传，立下了很多新纪录。韩国当日公演最初收费观众达到45000名以上的人数，主赛场设置了110米超大型舞台，参与的摄制组人员也是历来最大的规模。然而那天发生了使那天的演出失色的事情，就是那天降下了暴雨。由于暴雨使演出不能正常进行，演出的核心人物们开始考虑是否要进行演出。虽然天气是最恶劣的状况，最终还是决定公演继续进行。随着这个决定，开始急忙为当日主赛场的45000名观众准备白色的雨衣。然而发生了令人感到惊讶的事情，在大雨当中，主赛场充满了观众，几乎没有落脚之地。观众好像倾盆大雨一样潮涌而来，好像在嘲笑着大雨，没有任何的动摇，在各自的位置上等待公演开始。公演开始的时间接近了，穿着白色雨衣的超过45000名观众都站起来，开始大声喊着赵荣碧。那时的感动至今仍然存留在我的心里。然而这个感动与刚才我读的希伯来书12章1节的话语异同，与启示录7章9节10节的话语重叠。我来读启示录7章9到10节。此后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主的宝座，与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那天之后，为了在永远的神国展开伟大的大合唱，生活在内心描绘并渴望当中。亲爱的教友们，信心不会因为一个大事件就坚固。正如我们通过雅各所学到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有与神见面的属灵的体验，也有可能神奇地得到祷告应允的经历，但是不要忘记，给予我们的宝贵的属灵经验，虽然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是最重要的部分，然而神真正期待的是在不同之处。就是通过这样的经验和恩典，愿撒在我们里面的信心的种子更扎实的成长，最终为了走耶稣的道路，与信心的见证人们一起，我们也成为信心之人。这一切只有通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才可能。人生的项链上，每个今天都是一颗珍珠，每天积累下珍珠，我们的人生就成为神美好的项链，荣耀的冠冕。从这种意义上，在给予我们的每一天生活当中，无论如何强调要与神交流同行都不为过。这个交流和同行的开始，就是神的话语和对主的祈祷。从今天到圣诞节刚好还有26天，在此期间，今年圣诞节大家是否想成为比以前更加渴慕神的话语的人呢？我每年12月一个月期间向神献上特别的祷告，就是求神给我明年可以依靠的神的话语。与教会一年所定下的话语一同应用于生活当中，虽然是我小小的告白，通过神所给予的话语，在我过去的生活当中没有一点误差，时常面对神信实的引导。同时希望大家成为祷告的人，祷告当中最美好的花就是中保祷告。在余下的26天期间，希望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在今年的圣诞节成为以祷告来准备的共同体。每天清晨，我们教会的侍工者们都在为教会为教友们祷告，我们的教友们也请为教会为侍工者们为我们的子女为教会的信心家族祷告吧。也请为我主管的对外部门和与此相关的宣教士们，有困难的地方教会，由于疫情的缘故与我们教会形成关系的大邱庆北地区的教会，处于困境当中的机关和团体，还有不认识耶稣的外国青年们，也请为他们祷告吧。如果正在祷告当中，请牢牢抓住祷告的绳索。特别是我们教会最初采用共同主任牧会，也请为我们共同主任牧会而祷告。雅各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是他的伟大在于自己的生命面对危险的时候，为了走主的路一直朝迦南而去。我们各自都有要去的迦南之地，为了那条路，现在是应当为话语和祷告而付出时间的时候。正如由于疫情一切都受阻和终止一样，好像感到日落西山，然而对于我们而言，日落并不是日落，反而是为了迎接灿烂的太阳东起祷告的时候，为了与主的话语相见，进入空间的属灵转换期间。让我们一起祷告。大有慈爱的天父， 今天是满怀主、缅怀主为了拯救我们来到世上诞生的带领节第一个主日。从某种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正如雅各，最终只是用一个石头作为枕头，此外没有什么可依靠的，是非常软弱和可怜的存在。然而对于我们而言，不仅是一个石头，我们在欢迎和赞美作为永远的磐石来到世上的主。希望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成为借着话语和祷告准备迎接今年圣诞的圣洁的共同体，不是用华丽的霓虹灯，也不是在告知圣诞的装饰品之路，让我们都成为走在主所走的路上，走在如云彩围绕的无数信心前辈所走的路上，让我们成为唯有通过话语和祷告服侍教会和世上的人。虽然现在如同日落漆黑之夜，什么也不能做，反而希望在黑暗当中与神的话语同在，愿成为照亮祷告灯火的宝贵的属灵转换时间。如此我们的人生就成为有很多珍珠穿起来的，成为众人的里程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